兄姐妹平安，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然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有机会一起思想他自己的话。你们要为我祷告哈，我这人不舒服，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是神的恩典哈，因为昨天几乎已经站不住了哈，所以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有力量能够讲得完。我昨天跟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在讲身体不舒服，他说你就放你以前讲到的就可以了。But anyway， 我想今天还是有神的恩典哈，可以站在大家当中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吧。主啊，是的，你的爱深深的来吸引我们。主啊，不光只是在今天这个时候，主啊，让在一生当中你的爱都像和风一样，主啊，来抚慰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去快跑来跟随你。主啊，你是撒伦的玫瑰，主啊，你是古董的百合花，主啊，让我们这一生当中，主啊，可以向你献上我们自己微薄的，主啊，为你所用，主啊，以至于在你的芬芳里面，主啊，在你的馨香里面，主啊，我们能够沾到一点的边，主啊，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召，把我们召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你自己的身体里面。主啊，我们今天带着满心的感谢，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的带领，在我们个人，在教会，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主啊，让你的恩典继续像春雨一样，主啊，降临在我们众人当中。主啊，因为我们是靠你的恩典得以站立，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生命气息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一切所有的献上在你的面前，来赞扬你自己的荣美。主啊，你安静我们的心在你自己话语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个在过去的这几天哈，我们有机会到 Houston 这个美兰的拆船大会里面去参加这个聚会，非常感动啊，将近有3000人在那里啊。特别有一位这个备受主类尊敬的一个长辈，属灵的长者，他分享了一堂的信息。其实那几天的信息每一堂都很好哈，可是我觉得这个特别能够打动我的心哈。他的题目是使命门徒的人生， OK， 他题目是使命门徒的人生。那么在这里面他讲什么，很直白的，他就告诉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信靠基督就是门徒生活的一种操练啊，信靠基督就是门徒生活的操练。那操练什么东西呢？操练一个以活出耶稣基督为核心，然后不停地带着使命为基督而活，是操练这一个。OK， 这是我们门徒哈，是把耶稣基督能够活得出来。所以呢，如果要把这个信仰这样活出来的话，信仰就要生活化。我想大家都已经听过的话，信仰要生活化，信仰要成为生活，信仰能够活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会变成很踏实。我等一下会讲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仰不够踏实，我们信仰才会踏实，我们有见证活得出来，每一天经历到神的恩典，这是信仰要生活化，然后衔接在一起。那生活呢，要使命化， OK， 生活要，就生活就是使命，那个使命不是为了哎呀我们要完成我自己的愿望，哎呀我要去在这个世上哈，去成就我自己的属世的野心，不是这样的使命。在这边告诉我们的使命就是落实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当我们把这个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使命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觉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个一直不改变的目标跟方向。我们最麻烦的哈，就是改变方向，对不对？这次去到那个Houston 的时候，我们开车子就看那个 GPS 嘛，我跟我太太就在旁边吵啊，到底是这样走呢还是那样走？人家告诉你是这样走哈，换来换去嘛 ，OK。 可我们人生很多方向哈，一直在放的，一直在换的。可今天我们如果是以这个当做我们的使命的话，弟兄姐妹，你的方向目标不需要换，不但是不需要换，而且会赋予你在短暂生命当中一个永恒的意义，让你生活不再觉得这么无力，觉得很有活力，很有朝气。所以信仰要生活化，生活要使命化。我觉得这个信息今天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都是暮鼓晨钟哈。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虽然这个很简单哈，可今天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走到一个很僵化的一个地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个地方哈。因为我等一下会讲。那我就想到那个回教徒哈，你知道回教国家你要把福音传到回教国家容不容易啊？现在是最难的，你要把福音传到回教国家是最困难的。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关键的因素，就是回教徒哈，他们做到了把信仰活在什么生活里面。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信仰哈，可是他们真正把生活跟信仰衔接在，不单生活跟信仰衔接起，文化都衔接在一起，弟兄姐妹，所以很难破他们哈。他们的深根蒂固的那种观念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就对他们有影响力非常大。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不需要去学他们的信仰，可是我们要学他的什么？你要学他什么？学他那个能够把信仰生活化的那个尾声跟实践，他们真正做到。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公司里面那些回教的这些回教的这些同事？一到那个时候怎么样，管你在开会什么东西，拿了东西就到那边去拜去了。我们现在连吃个饭要祷告一下都一秒钟就过去，生怕人家看到啊。他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几次的时间，他们有那样的尾声跟有那样的一个时间哈。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很感慨的哈。我们有很好的信仰，可是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活在生活里面。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在跟我分享，特别是有一些在主里面有一段时日的弟兄姐妹哈，他在分享的时候，心中有一些苦恼。什么样苦恼呢？就是说好像慢慢这个信仰信了这么多年，怎么信仰变得越来越像空气啊，好像虚的抓不到。听到读经祷告聚会好像都很枯燥，越来越枯燥，没有多大的兴趣哈。然后他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就像那个泄的气的皮球一样，你打了地下爬不起来的，又像泄的气的这个气球哈，他这个飞也飞不升不上去，所以就让他们很惶恐，这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的信仰是不是还是这么真实啊？我是不是还能够信得过神哈？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哈，可能会有落在类似光景里面的人，在这边哈，求神怜悯哈，我今天要在奉主的名义跟你讲一件事情哈。如果你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信仰跟生活怎么样脱节了。再讲哈，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脱了节。我们讲在信靠耶稣哈，我们在讲堂上面讲，我们在主学里面讲，我们在小组团去研经的时候谈，可是离开教会回到家里面哈，哇，就不是这个样子哈。回到家里面，回到这个社区，或回到我们的工作的场合里面去，我们不是依靠神哦，我们依靠谁啊？我们依靠谁啊？依靠自己啊！你想想看，你多少时候去依靠神？没有的，我们去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来当家做主，我们来决定东西，好很多事情跟神没有关系的。神啊，你最好不要来烦我。如果我们是活在那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哈，就说神的话语对你的影响完全没有的。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哈，两个是不搭嘎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啊，两个不搭嘎的时候，难怪你会觉得这信仰越来越空洞，你看不到在你生活上面发生影响。你知道那个车子哈， 车子它能够跑得动，当然知道车子就是引擎哈，那个引擎不管是六缸四缸哈，那个引擎有那个力量在那，那个动力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引擎一定要接到那个传动轴哈 ，transmission 哈，那个传动轴，那个传动轴在带动四个轮子，它连上了以后，引擎一发动，传动轴把动力传到那四个轮子，车子就跑了，对不对？可如果传动轴跟这个引擎啊是分开的，力量接不上的时候，引擎再发动都没有用，车子动不了，因为 disconnect。 所以今天啊，同样的，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那位神蛮有全能， OK， 他像一个很巨大的引擎，他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他有能力能够推动我们的生活，他更有能力的丰富我们的生活。神是 Almighty God， 一个大引擎一样可以动得了。可是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如果要让这个大的引擎能够带动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信心，就像那个传动轴一样，把对神的信靠不脱节的紧密的连接操练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分分面面。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大能，神话语的信实哈，就能够彰显在你每天生活。你会发觉这个不是骗人的啊。OK， 有多少人觉得神是听祷告的神？举手我看看。我相信你们举手啊，不单只是因为看了圣经上这样说。哦，我昨天真的很难过啊，浑身酸痛，胸都在痛哈、啊，所以我就睡在这个床上啊，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一下完蛋，明天起得来起不来哈、啊。交在神的手中，哎，晚上就大量出汗 ，OK， 然后早上四点钟还起得来 ，OK， 所以神是不是听祷告？神绝对听祷告，但神听祷告就让我们晓得神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他的能力应聘我们，他的话语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力量才能够爆发出来，生活当中就。不会是那么像一个漏了气的皮鞋啊，是很蛮有盼望跟活力。所以弟兄姐妹，信仰必须要怎么样？生活化，生活信仰才会踏实，生活才会有力量。如果这两个脱节的话，弟兄姐妹，对不起哈，你今天再跑教会都没有用了，你再服侍也没有用，你感受不到哈神的能力应聘你。OK， 神的所有的应许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化，就在遇到每一件事情，凡事什么呀？借着什么？祷告、祈求跟感，凡事任何事情，邀请神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你给他一个邀请嘛。你不是说他是他，你是你哈？我们生活才会不一样，信仰才会踏实嘛。哦，那是保罗所说的，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因为他每一天都经历到。神的大能在他的必死身上能活出的能力来，每一天都经历到，他当然能够说 OK， 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你今天能够讲得出来吗？还是说啊，我们觉得这个生活真的一点力量都没有，求神能够帮助我嘛。这是我今天听的那篇道以后很大的一个感触，当然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分享有关系。因为我们最近都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啊，那哥林多前书很有意思，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教会啊，神就透过保罗哈，借着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所带出了很多很宝贝的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跟教导，非常宝贝的，而且是非常实际的这些问题，又宝贝又实际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一起在研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心，对里面所讲的东西哈，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如果说我们认识的不清楚或者不对的话，我们应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心圣经里面所讲，而且正确的去明了去认识，我们才可以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去蒙福。我们都晓得哈，这个 Nike 的这个 slogan 是什么？ Just do it, right? Just do it. OK， 耶稣也说哈，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去行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阿们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底神给我们讲什么东西。你对他的了解， 到底是什么，怎么应用在这上面啊。所以今天哈，我们要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OK， 在第六章我们看看神透过第六章啊启示了几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原则。我很少一次讲一章的哈，所以今天啊讲这个二十节哈，可是这个中间会很快有一些东西哈。可是在讲第六章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overview， 就是在第六章他讲了两个问题。我们知道从第七章以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以后，保罗就开始回答哥林多教会问的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以前第七章以前哈，他都是根据这个他所听到的格莱斯加哈来的人听到的东西然后跟他们讲话。那第六章是最后哈，他在讲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一个就是弟兄姐妹彼此 lawsuit， OK， 彼此去诉讼， OK， 这个是在今天在美国诉讼频不频繁啊？ Everybody sued everybody， OK。 可是今天在保罗在讲这个东西有带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想这是第一部分哈，一到十一节里面他讲到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不可以告到不信的人的面前。为什么？我们待会讲啊。那到底对我们讲什么东西哈？我们要思想一下。那第二个就是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他那个整个大环境是很淫乱的哈，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是很淫乱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受影响，所以保罗特别花了一些篇幅啊讲淫乱的问题。 OK， 淫乱在今天的世代严不严重啊？我相信绝对比哥林多教会那时候还严重。现在糟糕的是人不认为淫乱是一件错的事情，那是更麻烦的东西啊，人做起来是理所大家都做嘛。 OK， 所以今天你要看到底神怎么看淫乱。淫乱的意思就是不忠实， not faithful。圣经里面有两个淫乱，有两种淫乱，一种淫乱是信仰上面的淫乱，所以他说我们去拜了一个不是真神，神说什么？你犯了什么？犯了淫乱。 OK， 因为 not faithful， 那真的神你不去拜，去拜假神，那个叫做淫乱。 OK， 那个是在因为不 faithful。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婚姻里面他有一个 commitmentOK， 它是独一无二，不可以有其他沙子掺进来的。所以如果在婚姻里面出了问题，在婚姻以外发生有性行为，那个叫做淫乱。 OK， 所以这个圣经对这个事情看得非常严重哈，因为跟圣洁有关系。所以今天啊，从这两个部分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所以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哈第六章好不好。首先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 overview 在那边，他这边主要就是在讲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哈，他们在一些法律上的有发生一些在法律上面的民事纠纷。为什么讲的民事纠纷呢？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讲得很清楚哈，可你看到后面第七节跟第八节 OK 讲到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受欺。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跟什么有关系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利益有关，跟钱有关系，跟我们生意有关系，跟我们财产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属于这个民事的这部分哈。所以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在有这样的纠纷，然后呢彼此相争的时候，他们不到教会里面来寻求那些在属灵上面很成熟的这些信徒的帮忙解决问题，反而把他告到属世的法庭。 OK， 然后告到那个属世的法庭，在那个地方啊互相的在争论哈。所以保罗对这件事情哈提出非常严重的责备，不但责备他们，他说 shame of you， 他很羞耻他们这种弟兄告弟兄，而且告到不信主面前的这种没有见证的不当的行为。弟兄告弟兄，而且告在不信人的面前，保罗说这是羞辱神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在想，信徒难道不可以彼此打官司吗？我们寻求司法上面公平的裁决，有没有什么不对？有没有？我们今天去过法庭的举手我看看，除了交通法庭以外嘛。 是会有一些这个 dispute 的东西，对不对？可能我们这些是在跟教外的人士去打哈，可是在这边讲的是弟兄跟弟兄告到不信人的面前。OK，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保罗不赞成这个举动，不赞成这样的行为？第一个，保罗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圣徒有一个身份。”保罗在这边讲：“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坐在宝座上面干什么？不单是为王，而且去审判天使，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荣耀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去审判整个的世界。如果将来要审判这么大的事情哈，那么多的事情，那现在在世上那么小的事情，那你觉得保罗说，你不觉得在教会当中那些弟兄姐妹成熟的有这样的智慧来处理吗 ？OK， 那显然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嘛 ，OK， 所以他们愿意告到外面去哈，用外面人来判断。那告到外面的这些人，圣经里面特别讲说他们是不义的人，不义的人，真正讲起来就是不信神的人。或者说在这边讲哈，是教会认为轻视的人，是一样的哈。就是说那些告到那些这个世俗的法庭，由这些不信主的法官话来裁定。那这些法官的裁定，这些人是不信神的人 ，right？ 他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而且将来谁审判他？谁审判他们？我们圣徒要审判他们的。所以保罗说这个是不恰当的。可是保罗在那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我们要了解，并不是今天所有的法律事件在教会都可以处理，对不对？在教会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处理的。如果今天有刑事的案件的时候，怎么样？政府有 jurisdiction， 有他的管辖权，他一定要介入的。OK， 所以在这边并不是说什么事情在教会里面都要去做这个事情哈。可是很重要，民事的东西哈，吃亏上当 ，OK， 不满意。这些东西啊，后面就要讲啊。所以主要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晓得我们有什么身份，什么身份，将来跟什么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整个世界，审判天使的荣耀尊贵的身份，我们要看重。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then you decide what you're going to do。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然后做合乎身份的事情，这是保罗的意思啊。很多人不知道，那保罗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保罗在这边讲，就是说他说圣经哈教导信徒之间应该是什么？彼此相爱，彼此什么饶恕，彼此什么包容。怎么可以彼此什么，怎么可以彼此告状哈，而且告到不信人当中，这是大错特错。那为什么会去告状？为什么会去告状啊？保罗说，因为我们不愿意怎么样吃亏，我们不愿意受欺。我们常常说哈，吃亏就是福，有多少人愿意受吃亏啊？那就讲给别人听的哈，安慰别人讲，自己绝对不会吃亏的哈。我上次讲了，我常常听到外面的人在讲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就是不愿意吃亏嘛。所以弟兄姐妹，爱心是活在这个上面的。那你一定要晓得话，那你说那我们这那我吃亏，让我这个受欺的话，那谁来补偿我？你说谁来补偿你啊？啊，谁来补偿你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有几段很重要的圣经哈，来让我们看的话，所以当然这个我们说宁愿吃亏，不愿意受，是主要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哈活出来的一个样子，对不对？耶稣基督宁愿把别人的好处放他前面。他可以把自己放在后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在学校耶稣基督应该有的待人处事的一些原则 ，OK。可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不单不愿意吃亏，不单不愿意去受欺迫，而且怎么样？我们看这个，你们第七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他们去欺骗别人哈，所以在有几段圣经哈，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帮助我们了解哈，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到底神的大能怎么样应逼我们。因为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哈，把所有的那些最重要的教育全部都讲完了。从十二章开始的时候， 进入到应用。所以在你看十二章以后的话，有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一些非常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可以跟哥林多前书啊先后呼应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第十三章第八节，好不好？下面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好，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凡事都不什么亏欠人，让人家亏欠我们，不可以亏欠别人。OK， 这是爱心里面最基本的，我们愿意去承受啊一个 loss。OK， 因为这是爱里面要活出来的一个代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爱是什么？不加害人的。哇，我去告别人啊，我要去这个欺压别人，我要去这个去强占别人的东西，那个是加害在别人身上。爱不是做这个事情的。这罗马书里面讲第三个哈，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谁会替你伸冤呢？相不相信？谁经历过？举手我看看。下一次举手，我要请你上来做见证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你真正看到神的全能是怎么应庇你，神替你伸冤的，你怕不怕？可能不是立刻，可是神后面会替你伸冤的。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啊！神真的告诉耶，这个神在这边所讲的话，他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让神来做他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神做的事情。当你愿意看的话，你看神怎么样来保守看顾你。我希望弟兄姐妹啊，我们说信仰要怎么样生活化，你不要这些脑筋听进去，你下一次至少给谁一个机会啊？给神一个机会嘛，对不对？给神的话一个机会嘛，去用一下嘛，对不对？你去看看，到底神的话是不是安定在天啊？是不是有他的全能？所以在这边所讲到的哈，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愿意去这个，去不愿意去亏负别人 ，OK， 不愿意去受欺，不愿意这个去吃亏，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榜样。神要我们，难道你不情愿受欺吗？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OK， 好好去想想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们这个样的话，谁最先看得到？当你这样活的，谁最先看到？你的儿女最先看到了，会不会？你的儿女看了爸爸妈妈天天在电话里面骂人玩 ，OK， 他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今天用另外一个态度的时候，他们哎，我们现在小孩子聪不聪明啊？啊，比我们以前聪明太多了哈。你说他不讲而已啊，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你要听小孩子在一起讲，那才精彩的 ，OK？ 你知道小孩子在一起讲话，那是非常精彩的嘛。你要听听他们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的爱，我们的信仰活的，神就是爱啊，活得出来，就是在这个上面 ，OK？ 我们能不能够吃亏？我们能不能够愿情愿受欺哈？所以这个地方哈，在这边保罗在这边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关系，所以怎么样，不要上法庭 ，OK？ 可是今天哈，很可惜哈，我最近在这一两年当中听到一些真的让我很伤心的事情哈。现在有很多的教会被他们的牧师告，听过没有？被牧师告，牧师离开以后告这个教会 ，OK？ 信徒离开以后告教会嘛 ，OK？ 信徒跟信徒之间告。OK， 所以这个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信这是牧师呀。OK， 难道他不能够吃亏吗？他是告神的教会耶。所以今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晓得保罗在那时候讲哥林多教会这个事情的时候，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历世历代这是人的罪性嘛。OK， 不要认为他是牧师嘛，牧师也没有怎么样啊。可是今天你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你信仰当中活得出来？在 critical 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哈，在保罗在讲第一个部分哈，我们对这个在发生一些纠纷啊，民事的纠纷啊，尽量在教会里面凭着爱心去处理 ，OK？ 所以教会谁去处理这个事儿啊？啊，不是牧师，长老 ，OK？ 所以长老很辛苦哈 ，OK， 要处理这些事情，有神来的智慧 ，OK， 去帮助弟兄姐妹哈，能够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不要变成告来告去啊，那个不是有见证的事情。那跟着后面，保罗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哈，就是讲到这个淫乱的事情 ，OK， 听到那些信徒哈，他们在信上面犯不道的罪，特别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哈，那边的娼妓哈，或者的庙妓是恶名昭彰的哈。那所以人家常常把这个娼妓哈比作这个哥林多的那些妇女们。OK， 所以他活在一个这样淫乱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些信徒跟这些娼妓哈有一些淫乱的关系。所以保罗在第二部分就讲，我们怎么样去对抗这个淫乱，对抗。对抗在性上面的犯罪，所以保罗分成几个层次来讲哈。首先，他借着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用这些口号来切入到他们怎么样不可以用这个身体哈来放纵他自己的情欲。OK， 他是这一部分先来带过，完了就继续讲身体。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几个有关于身体的真理，最后把他的。这个答案讲出来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淫乱，怎么样去对抗这个淫乱。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在这个第六章第十二节里面哈，在这边他特别讲到有两个 slogan， 这在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到哈，给你看那个 NIV 的圣经的话你可能会看得到，他会打了 quotation mark， OK， 就是凡事都可以行，但怎么样不都有意思啊。所以凡事都可以行是当时哈，那时候哥林多的信徒常常挂在口上的，挂在他们的口头上面。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信主以后怎么样，就从摩西的律法释放出来，结果就有什么，就有完全的自由，还有自由做任何事情，包括这些不道德的这些行淫的犯罪。保罗说对还是错？错了。凡事都可以行，那个凡事它是加在一个框框里面，什么框框里面？这个凡事是要受到道德原则的规范的凡事，或者说你这些事情不能够违反道德的原则，如果违反了道德原则的话，就不包括在什么凡事都可以行啊。OK， 所以是它框在一个道德的这个原则的下面的凡事。所以说保罗在讲完了哦，不是所有你必须要不干犯这个道德的情况下，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可是他跟着他就加了两个但书 ，OK， 凡事都可以行，可是有两个但书，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但不都有益处。第二个是什么？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OK。所以是这两样东西很重要哈。保罗在这边给了一个比较松宽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原则对我们今天来讲非常受用哈，因为。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用这个当做一个纲领，让我们去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情，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去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即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自由哈。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他不违反道德都可以行，但都不是有益处。那当时哈，在哥林多，在保罗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闹得沸沸扬扬的哈，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猪肉，可不可以吃猪肉啊？啊？可不可以吃猪肉？以前陈牧师不吃猪肉的、啊、，OK， 所以他吃猪肉的时候，他会很就是很不舒服的哈，就是他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不吃猪肉的。可就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猪肉？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不关乎道德或不道德的事情，神也不管你到底要不要吃哈、啊、吃猪肉。可是问题是。当你去吃猪肉的时候，有些信心软弱的人看到这些信心强的人去吃猪肉，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有话讲，他们觉得影响到他们，绊倒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不应该吃猪肉的。哪些人觉得不应该吃猪肉？犹太的信徒，对不对？所以说还有一些其他，他们觉得哇，市上卖的肉哈，这可能的市面上卖的肉可能都是寄过的人，所以他们不敢吃哈。所以可是信心强人他说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都是神所创造的、啊、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保罗说 不是都有益处，虽然你可以去做哈，在道德上没有问题，也合乎法律哈，可以去做，可是因为不见得都有益处，你做了以后不见得能够造就人。 OK， 如果是这个样的话，要不要去做啊？保罗说要不要做？不要去做。那这是什么原则？这是爱心原则，听到哈。所以在自由，神给我们的自由里面，第一个是框在那个道德的原则下面，然后透过爱心的原则去做这个事情，听懂我意思没有？所以今天在这里面有，就不都有这个益处？其实这个益处是指谁的益处啊？是别人的益处，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自己的益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话，我就不会去做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principle。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次吵得要死的都是些什么事情啊？你觉得大事情还是小事情啊？哎呀，这个水是放得太满了，放小一点哈。哎，水是不是太热了或太冷了？就是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嘛。你说这个东西和是不是这个是跟道德有关系？没有，可是就会吵翻天哈。OK， 所以今天在这边给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如果让那人跌倒，为了他的缘故，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阿门。那叫做爱心原则。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去这样，你说这个教会合不合一啊？合一的 ，OK， 合一的 ，OK， 爱把他们合在里面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是一个在爱心的原则上去做，才荣神益人，不单荣耀神，对别人有帮助。OK， 那下面一个哈，就是无论做哪一件事情，我都不受他辖制。不受他辖制的话，意思就是说，是会被一些事情的奴役辖制我的事情，我就不去做了。OK， 即使这个事情是合乎道德的，不违反这个法律的，可是呢，我选择不去做。那这些事情像一些什么东西呢？你们可不可以想到过？那受那些辖制的，抽烟、喝酒、喝咖啡、购物、shopping， 哇，上瘾了哈，不 shopping 不行的哇。OK， 他一定要 shopping 的哇。然后还有什么？工作狂，运动狂哇，你们这个运动狂。他不运动他没办法，他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哈，他必须要运动啊。工作狂、运动狂，还有一些讲脏话的习惯 ，OK， 上网的习惯，现在很可怕，就是上网。家里面常常为这个事情争执的举手看看，不要不好意思啊 ，OK， 我们跟儿女，这个我们跟夫妇之间上网现在是个大问题啊，上网是 indicted，OK，、okay? 所以说这个是。把我们辖制住，还有就是生气 ，OK， 就忍不住自己要生气哈，不生气都没有办法。所以当你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受他辖制。所以在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你已经如果你被他辖制的话，你就失去了自由。自由不是说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自由也包括什么，你不可不去做一些事情。现在问题就是你不能不去做，你上瘾的时候，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挡住的，你就失去了自由。所以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事情，你就要选择不去做，因为它不造就你自己啊。这个刚刚是对别人哈，这个是对自己 ，OK， 这个不造就你，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啊，就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还有晚上是夜猫子的，有没有？哇，那个他没有办法早起的吧 ？OK， 就是我在年轻的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六七十岁仍然是如此 ，OK。就是说他没有办法 change 那个 habit， 他是被那个辖制住的。所以像这些事情，你看太多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保罗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什么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可是但都不都有益处哈。所以保罗讲了这两个哈很重要这个原则了以后，他这是第一个 slogan 哈，就凡事都可以行。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讲这个话。还有第二个哈，就食物视为肚腹，肚腹视为食物，这是他们常常讲的啊。 OK， 食物就是为了肚子哈，肚子也是为了食物啊。但是当他们去观察到，哎，发觉可能哈，这个食物跟肚腹是彼此互相创造的，有食物要肚腹去吸收嘛，对不对？肚腹也是为了食物啊。所以他们观察，哎，这两样东西是有关系的，就像身体跟性的需要两个中间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孔老夫子讲得好哈，他说食色什么性也，食跟色哈是人之身体的大欲 ，OK， 哥林多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他们认为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就去放纵，在食物上吃的上面放纵，在性的上面放纵啊，因为身体造的就是为这个做的嘛。可是保罗在这边讲又讲了一个但书哈，他说什么？但神什么？一起来练，预备起。但神叫这两样杜甫跟食物都要废去，讲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信徒不要把那些短暂的事物啊放在生命当中重要的地位，听清楚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信徒，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把短暂的事情、短暂的事物哈，不能够有永恒价值的，放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地位。你不能这样放法，否则的话，你整个生活会失衡的哈。因为身体绝对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情欲、满足我们的这个欲望去造的。身体，神造身体不是为那个目的，人也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这些欲望去活着，都不是的。所以食物跟这个性，它的价值是短暂还是永恒的？啊，短暂的，所以它不停的要，对不对？吃完了还要吃完 ，OK？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短暂的，所以不能够永恒的满足人。那杜甫跟食物都是物质 material，OK？、Okay？ 所以保罗神在这边说都要废除哈，所以他们没有永恒的价值。那保罗这边讲什么意思？在强调就是我们不要把满足肉体的情欲当做我们生活追求的目标跟重心，听懂意思没有 ？OK， 不要把这些肉体上面，哎呀，吃什么东西？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说不吃东西的话，日子单纯还是不单纯啊？啊？哇，可以省很多事啊！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乐趣了，啊？我们每天就吃一个肉丸呢，一个吃完，然后就肚子不饿的话，那人活着干嘛？对不对？所以说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可是你不能够把这个当做你主要生活的重心跟追求的目标哈，因为这些东西是短暂的。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哈，所以保罗讲到身体上面的几个很重要的真理。OK， 因为这边都在讲身体嘛，对不对？身体去放纵他的情欲，身体去吃去这些性的东西哈，所以他讲的身体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了解啊，一共有三个。我们首先来讲哈，身体是为主，这是第十三节哈。那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OK， 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创造我们这个身体哈，他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来做这个一些这个淫乱的工具，不是设计你的身体来行一些肮脏不道德的事情。神给我们这个 body 不是为了那个目的的。OK。可是今天我们误用了哈，所以现在是才落了这个混乱里面。神当初设计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有一个很 noble 的一个这个目的，是为了他。OK， 你看身体是为主，神是为主来造这个身体，我有造这个身体。这身体为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身体是神可以来使用的，阿们，可以来侍奉神的 ，OK， 可以来荣耀神的。所以神要在我们这个必坏的身体上面来得到荣耀，所以他造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有这样当初的一个目的，可是不是用来 OK 干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啊，或者淫乱的工具，不是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另外主也是为身体，什么意思呢？我们懂得身体是为主，什么叫做主也是为身子啊？啊，主怎么为我们的身子呢？这什么意思哈？在这边有一个可能的意思哈，就是说神今天哈创造了给我们的身体，他很在乎我们身体的扶持跟健康 ，OK？ 因为我们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嘛，对不对？所以神今天拯救我们，给了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他是希望哈，就是他很关心我们的身体。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太胖的时候，对不起谁呀？啊？然后超重啊，或者太瘦啊，然后就是没有运动啊，所以这给你一些 desire。听懂我意思没有？今天我们要找到有一个 desire，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保罗在这边把这个讲出来的。OK， 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主很在乎我们的身体，他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他希望我们身体是能够来荣耀他，他希望我们的身体哈可以用适当的使用。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必坏的身子哈献给神。当你献给神以后，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那个身体哈，它没有有真正的尊严。今天的有那个真正的 dignity 那个尊严哈，是因为我们给了主了以后，神赋予我们一个荣耀的尊荣。不单是如此，因为有主的关系哈，我们的身体可以进入到永恒里面去。哇，这是下面所讲的哈，就将来第一个就是身体是为主，也是为身体啊，这是身体第一个真理。第二个是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怎么样复活。 OK， 你兴不兴奋啊？好像大家没什么兴奋，好像太遥远啊。 OK， 可是你今天如果说去参加丧礼的时候，那就很不一样。每一次我去组织丧礼的时候，我都会讲引用等一下 几段经文啊，那个复活是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你知道那个我到那个以前好东的他们的那个家乡那边去，他带我去看一个喇嘛寺。你知道那个喇嘛寺是很有名的喇嘛寺。那我到那个喇嘛寺的门口啊，就看到有一群人哈，他们就在那边跪，你知道不停的跪。哇，跪的我看的头都会昏哈。 OK， 那就起来再想，年纪都不是说很年轻的、哦，身上光了上身的衣服，然后跪起来。这个你看他们这样拜干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教里面要他们这样去做，就像那个佛教要他们去行善一样。可问题是说拜了多久以后，他这个人就会不一样。 OK， 人就会变成圣徒，不知道 don't know。 可是今天啊，神给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确据，神告诉你说你将来会怎么样，会复活。 OK，神不但用他的大能复活耶稣基督哈，神将来同样的也会复活你跟复活我。意思就是什么？就神关心我们身体的福祉，不是只是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生命终结为止。 No， 不是的，神有一个更大的更远的一个目标哈，绝对不是在今天的世上完了就完了哈。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哈，他在主里面将来都有一天要复活的。复活以后，神要给他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荣耀复活的身体，好不好啊？你以为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可以到三重天上面去啊？你一层天都你一层天都上不去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改变，必须要改变啊！神给我们一个荣耀身，这个是带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去啊！所以这个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节下面啊，哥林多前15章下面一章。好，一起来念，预备，请。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所有复活出手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将来耶稣基督怎么复活，我们就什么，我们跟他一样，他怎么复活我们怎么复活，他复活身体怎样我们复活身体怎样，那个叫做出手的果子。 OK，他什么样子我们后面出来都跟他一样，这太宝贝了。给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 OK， 让我们晓得哈，这是神至终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神拯救我们是灵魂体一起拯救的，先拯救我们的灵，然后现在拯救我们的魂哈，最后完成是身体的得赎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复活身体，然后去到神那里去玩。所以这个是，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你说哇太久远哈，我们看什么时候发生啊？来看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好不好？一起来念，预备，请。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在主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非常重要，讲时间都告诉你了。OK， 在主再来的时候这个事情要发生的。那主再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到53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眨眼之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注意哈，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那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看到没有？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 给你一个不同的身体，那个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会不会朽坏？会朽坏，你可以的。可是到那个时候，神给那个是救赎的最后的完成，身体的得赎啊。所以今天哈，神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时间怎么发生的？问题是你信得过信不过？如果说你觉得你会复活，你怕不怕？啊，怕不怕？怕怕死？不怕死。我们很多长辈说他们不怕死嘛，可怕死得很难过。不要，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OK， 最好死得干脆一点啊。可是今天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晓得，将来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眼睛一闭，你去到哪个地方去了？哇，那个实在是，我觉得我们有心中蛮有平安，而且不单是如此，将来我们会在谁那里碰面的？添加碰面的嘛，就像你今天先走而已嘛。将来的话，海洋也会在那边见面 ，hopefully 啊。OK，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重要啊，让我们晓得复活带给我们很大基督徒的一个盼望，让我们在世上活到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信徒、那门徒们到后来一个一个可以为主殉道？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什么了？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他们一无所惧，一无所惧哈。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哈，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要过一个 holy life。是另外一个哈，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照顾好我们的身体，不是因为我们要这个多活几年，当然多活几年也是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谁住在里面啊？神住在里面，神住在里面，要不要打扫干净啊？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没有这样的认知的话，你今天都落在黑暗里面，你要去干你自己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跟作为。可是知道以后你不去做，没有办法影响你。你知道了以后，哇，我今天要开始走路了哈，不是到体检到的时候才开始走路哈。OK， 我把身体要保养得好，为了谁的缘故？因为这是基督的肢体哈。所以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就是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在世上身体归入到耶稣基督圣洁的里面，所以成为了基督的肢体。身子也是属于基督的，然后跟主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跟神受洗的时候啊，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我们跟神联合在一起，所以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那个生命的关系。不单是如此啊，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什么事情会发生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对不对？圣灵会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他要住在我们里面，看到没有？ OK，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以后，所以我们生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去干坏事的时候，谁跟着你去啊？啊，好惨的哇！讲圣灵在里面给责备你都不听话，非要去做哈。OK， 今天我们要有一个 listening ear， 听得到哈，我们晓得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保罗特别讲掉哈，这个淫乱的这个行为哈，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个里面。有人说哇，有什么了不起？这信反正是大家都随便哇。神看这个东西跟我们看不一样的。我为什么神看这个东西看得很严重？因为它有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 meaning 在这个里面，不是还我们今天随随便便哈去发生这些性的关系。所以千万不要轻看淫乱行为它所带来的属灵的意义和的后果。你知道保罗在这边特别用那个娼妓来做例子，他那个当时我们跟这些娼妓啊，或者说任何不道德的这些性伴侣哈，我们发生的性的关系，听清楚啊！当我们与娼妓或任何这些不道德的性伴侣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就是跟他的身体的什么，跟他身体的联合，成为一体，成为娼妓的身体，听懂的意思没有？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嘛，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的。当我们这样去跟这个娼妓发生这样性关系的时候，你跟他就联合了，成为一体，你就变成他的肢体，你就变娼妓的肢体。那我说我们是什么肢体啊？我们是神的肢体，对不对？基督的肢体。那基督的肢体怎么可以跟这个娼妓的肢体合在一起嘛？所以这些东西让你有一个比较深层的思考。OK， 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或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哈，除了合法的配偶，我们不可以 任何人发生性行为哈，然后两人成为一体。No, you cannot do this. 那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哈24节就已经把婚姻的蓝图哈，很多的哎，多少弟兄姐妹去参加过这个恩爱夫妻营的，七个对吧？他讲了七个一，谁能够讲得出来？七个一都忘记了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合为一，是不是七个？对吧？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耶稣讲的哈，神配合的不能会分开啊，然后最后合为一啊。所以神已经把婚姻里面很重要的蓝图啊，如果你 follow 这个 ，you God bless you， 你不去的话 curse you， 这个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蓝图，好好去想一想哈。你了解以后，觉得可不可以有同性恋啊，结婚啊？神创造的时候创造一个亚当还是两个亚当啊？啊？啊？创造一个夏娃还是两个夏娃？OK， 创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这是他的意思，一男一女 OK， 进入到婚姻里面，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是一个包括了他们有很亲密性的关系嘛，包括在里面的合为一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的连结。Okay， 可是并不表示说现在话男女就关系随便，只要有性的关系，可是他们有发生性关系并不表示说他们是夫妻。在这边所讲的就是两人合而为一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说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什么妻子联合，意思就是说这两人成为一体是在什么下面？婚姻下面。讲对了，不是随随便便我们发生的关系然后就是夫妻啊，是在婚姻下面。所以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圣经说淫乱，神会大大的咒诅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把性关系限制在婚姻里面的时候，表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我们维持在婚姻当中对彼此永远的承诺跟委身。所以说今天在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commitment 跟 promise， 对不对？我对对方哈，就是承诺他，不管他怎么样哈，我跟他一起到底为止，那个是一个 commitment， OK。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性的关系只限制在婚姻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坚守神所定规的哈， OK， 我们对对方永远的承诺，包括我们夫妇之间非常亲密的性的关系。所以当人藐视神的定规，不听神的话，狂妄的称哎性，我们这个性可以有自由的，不管我叫 I feel like it 我就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是这样狂妄的去做这个事情，只去享受性的时候，不讲委身，不讲承诺，也不理他将来会可能带一些什么样的后果跟副作用的时候，难怪现在混乱。 OK， 这个一个社会哈，你看在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就是像现在一样，是道德非常败坏的。在什么上败坏？性上面。 OK， 索多玛俄摩拉最后被毁灭是什么？因为性上面。这是神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养育我们儿女的时候，你要灌输他们这个圣洁的观念，听懂意思没有？ OK， 他要把他的身体当作圣洁，将来献给他自己的良人。 OK，他从小就要告诉他们这个样子，否则的话他看到社会上七七八八的话他就会乱。今天这个是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神有很大的祝福在里面。所以那天当我们去混乱淫乱的时候，就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你知道当这些事情发生，淫乱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婚姻会破裂的，太多婚姻是有第三者啊。 OK， 那讲的太多了，而且在当事人他的感情跟心理都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的，这伤害很难磨灭的哈。不要讲说艾滋病啊、性病啊，或者说怀孕啊、带胎、堕胎这些东西啊，那这最重要是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那这些东西都是当人去乱的时候，神把这个 curse 放在任意做这样事情的人当中啊，就到人就会后来后悔。我看到很多哈，那些在婚姻上面出轨的，那个时候劝都劝不听的，可到后来都什么都后悔。 都后悔。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当撒旦把你蒙蔽的时候，你完全在黑暗里面。可是这个就是造成了很多破裂的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神在这边非常非常看重哈这淫乱 ，OK， 这个他的淫乱里面带出来的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一个联合哈，这个联合是很可怕的 ，OK， 当你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分不开的，不是说哎呀我们就在一起就算了啊，他有这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当把这个三个很重要的有关于身体的这个真理讲清楚以后，保罗把他最后的 solution 拿出来哈，我们怎么样去对抗淫乱、性上犯罪，就是在第十八节里面所讲啊。保罗说，基督徒要什么？逃避隐形，逃避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被动？一个消极的啊？逃避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对消极、积极好像不太清楚啊。那我先问你，活出圣洁的生活跟逃避这个淫乱，哪个是积极，哪个是消极的 ？OK， 好，逃避在这边特别，保罗在讲那个逃避淫行，他用那个逃避这个字哈，在那个原文里面，他用的那个动词的时态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式，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 continue on 的，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逃避淫行。因为现在的 temptation 到处都有，对不对？到处都是嘛 ，OK， 比以前要严重的多啊，尤其是这个网络出来以后，所以今天那个逃避隐形是 constantly 现在的信徒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OK，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约瑟 ，OK， 他就是逃避隐形，对不对？他的这个主人波提法哈的太太看上了他哈，就是老是去勾引他，可是他坚持 say no。所以当这些诱惑来的时候，他采取什么方式？逃避，不是被那个隐形吸引去。我常常喜欢讲以前一个例子哈，就是以前那个臭豆腐，你们听过臭豆腐没有？臭豆腐在冬天晚上的时候啊，哇，在巷口里面炸了个臭豆腐，哇，老远几条街都会闻到。你下了车子以后，你只要闻到那个臭豆腐，你就怎么样？闻臭而去嘛。OK， 跟着过去很难抵挡了、啊。可是你今天说，我就不要接受这个诱惑 ，What are you gonna do？ 啊，我就不要从它的下方走，我从它的上方走，我就闻不到，对不对？闻不到我就逃避那个不去。现在那你要 take， 你要 take action，OK？、Okay? 我定义不要让这个东西，这是逃避隐形的东西哈、啊。所以在这边讲，当然不光只是在夫妇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外的那些。那些淫乱的这些事情，也包括了嫖妓，听清楚啊，包括嫖妓，包括同居，包括在男朋友女朋友婚前的性行为，也包括在约会的时候过分亲密的一些身体的接触才带来性的欲望，也包括看色情的东西、性幻想、不正当的色情长度或穿着暴露或言谈之间不尊重、不检点、轻佻，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小孩子，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女儿 ，OK， 怎么在这个世代里面，他们能够守得住他的贞洁啊？所以这个圣洁哈、啊，是神也在婚姻当中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讲逃避淫行。那逃避淫行很重要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嘛。所以腓立比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哈、啊，他是讲一个正面的东西啊。刚刚就是逃避嘛，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活出一些对的东西来。下面一章。前面一张，好，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你看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可爱，这些是好的东西，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刚刚那个是不好的事情，要逃避，对不对？这是一个正面，一个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都是帮助我们哈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被这些淫乱东西所诱惑，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在保罗强调这边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行淫他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其他的罪可能在身体外面，行淫是得罪自己。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因为行淫，看弟兄姐妹，性是 这个人际间哈，用肉体非常亲密的与人交流跟接触。再讲啊，性是人际当中哈，用身体跟人非常亲密的交流跟接触。所以行淫什么意思？行淫就是滥用或不道德的使用身体跟人去做这种亲密的交接。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你就得罪了什么？得罪你的身子，因为身子不是用这个用的，听懂我意思没有？ OK， 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得罪了我们身子，所以求神能够怜悯我们哈，让我们看重守得住。很多的弟兄姐妹哈，你们这个常常出差在外面的， OK， 出差在外面危不危险啊？啊，危不危险啊？都不好意思讲，对不对？你不找人家，人家找你啊， OK， 所以你要额外的谨守。所以我常常说，哎呀，为这些常常在外面出差的一些弟兄姐妹祷告，因为他们太容易落在那个诱惑里面，所以老婆要盯紧一点啊。OK， 所以这今天还是 要晓得他这个严重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像保罗还在讲哈，因为我们身子是属于神的，神用重价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身子不再为自己，是要为神而活，所以是要去用来去荣耀神哈。所以不单是逃避淫行，我们身子用来荣耀神，这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在这个今年2018年的最后一天哈，跟大家分享的，希望不要这个太 heavy，OK？ 哎呀，怎么好沉重啊 ，OK？ 可是我跟弟兄姐妹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 issue， 很严肃的一个 issue。在讲台上不常常讲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好好守住你的身体 ，OK？ 我们人哈，对外面来的接触，是从眼睛进来的，所以眼睛最可怕，你知道，所有东西眼睛耳朵进来。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我们 guard 我们的 heart， 我们 guard 我们的眼睛，所以眼睛不要乱看东西，原因在这个地方啊。 OK，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 OK， 你这样的话，你去 guard yourself， 有圣灵去帮助你去做到的事情，好吧？ OK，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把这么宝贝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主啊，晓得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啊，你给我们造了我们的身心灵。主啊，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洁净里里外外。主啊，你希望我们在身心灵上面来荣耀你自己。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遇到试探诱惑的时候额外的警醒。主啊，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以至于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主啊，我们穿戴基督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主啊，我们活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主啊，用你自己赐的力量去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这些的挑战跟诱惑，帮助我们在今天有一些提醒。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